感谢主，分别为圣主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约书亚记。那我们第二讲是讲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准备要过约旦河。那今天第三章到第七章就是讲到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的情况。那这个我们的题目是面对时代新挑战，那要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要进到这个迦南美地。那我们要迎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要面临新的挑战。那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经过挑战，才能够真正的发挥这个生命能。那我们生命里面是有一个能力要出来的，那如果是没有经过磨练，没有经过考验，没有经过试炼，我们就很难把这个能力彰显出来。那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今天我们早上从第三章到第五章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面对的三个挑战，三种的挑战。我称它做软体的挑战、硬体的挑战跟群体的挑战。我们先看这个软体的挑战，是在约书亚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那主要是讲到要过这个约旦河。那这个大概是春天的时候，那他要面对挑战跟生命的征战的唯一的方法或是资源就是信心，那也就是我们信心的挑战。那从旷野到迦南只有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呢不是陆路，而是水路，要横跨约旦河。那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呢？那在这里我们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的这一条从旷野到迦南要经过的这条路。那这条路呢，首先我们看到是一条跟从的路。那这条跟从的路就是说要随着约柜，要跟从约柜，约柜祭司要走在前头。那约柜这个字呢，如果我数得不错的话，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一共有十次。换句话说，他们整个的焦点或者整个的注意力呢，是跟着这个约柜的行动来行动。那所以这一条路呢是一个跟从的路。那约柜今天呢，约柜是上帝的所在。那约柜的意思呢，今天我们来说呢，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要跟从的，我们今天要听的是上帝的话，我们要照着神的话来行事，来行动。那也是昨天我们讲过，我们要有上帝的同在。那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神在的地方，要有神的同在。那实际上呢，也是神自己。所以神的话、神的同在或者神自己呢，都是表明一件事，就是神的整体。那如果是一个行动、一条路上没有神，那我们就是乱走，或者我们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所以这里一再的约书亚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要走的路，我们的跟从是跟从神，是照着约柜所去的地方。那第二呢，这一条路呢是一个圣洁的路。圣洁的路就是他们要相隔要半里路，要半里的地方。这个中文圣经是说2000肘，英文翻译说1000个马，1000马 1000 yards。那与神同行呢，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不能够有一点罪。那一个人的圣洁呢，就是要离弃偶像，来归向神。 所以我们要自洁保这个约瑟亚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自洁跟约柜相距两千种。那这个当然在旧约的时代，这个圣殿呢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经过祭坛，要献祭，献祭以后才能进到圣所。而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别的人都不能进去。那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跟上帝的距离不是远远的，而是可以亲近神。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但是条件还是一样，条件还是要圣洁，因为这条路是圣洁的道路。然后第三，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条路是当走的路。那你们就告诉第四节说，你们只要你们和约柜相聚以后呢，不可亲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那当走的路呢，不一定是我们想要走、愿意走的路。以色列人这条路是非走不可的。那今天我们也有当走的路，我们要当走的路是走在上帝的指引、上帝的旨意里面。但是这个我们应该走的路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愿意走。比如说来美国，大家都感谢主，哎呀，我可以到美国，这个肯定是主的带领。去非洲没感动，现在让你去非洲去做宣教士，去你到非洲去没感动。回台湾神经病啊！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跟妻子想要回台湾去工作服侍，就跟他的母亲说，我们现在想回台湾。这个妈妈说，神经病，为什么神经病？人家好不容易才出来了，你现在要回去。可是对他来说，对这一对夫妻来说，可能那是他们当走的路，但是父母拦住。当走的路我们不一定要走。其实今天在美国有一个国内有一个风潮，也是很多人不一定会去做的，就是海归啊。在美国学有所成，事有所就，说不定钱有所存。哎，有一个感动，要海归，要回国。有些人回去了，有些人不回去，有些人不愿意回去，不觉得这是他当走的路。不，我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目的应该是超越现实，超越现在的情况。如果上帝要你回去，去就业也好，去宣教也好，我要思想，要考虑，要顺服。我认识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基督，他本来来美国的时候不是基督徒，到了美国信了主。我一直听他讲一个见证，他说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可能是在以前在红卫兵的时候受过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困难，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 他说 Bye bye China， 中国再见，意思说此去永不回，离开了中国不再回去。可是他来了美国又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改变了，生命改变了，观点改变了，负担改变了，对他的祖国有一个深切的爱心。后来他就说，如果上帝让他回去，他会回去。那上帝现在还没有要他回去，他在美国，但是他常常回国，回国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当走的路不一定是我们愿意走的路，我们也不是选择那些容易走的路啊，对我们有益处的路，而是这是不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这里说这条路是就会使你们知道你们当走的路，今天什么是你当走的路。第四也是在第四节说，这是一条未经之路，你们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没有走过的路。那对于新路，对于生路，人的反应总是害怕、畏惧、怀疑、否定。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我们从来没走过这条路，我们怎么可以做？我们怎么可以做呢？所以，如果要改变路向的话，我们需要很大的智慧跟勇气。当然以不变应万变是智者，因时机而居变是勇者，因为时机到来可以做一个很快速的改变呢，这是一个勇者。那改变一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改变一个人是相当困难的，改变一个传统会吓死人，这些我都面对过。改变一件事情，有的人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固执到一个地步，说如果不是这样做就没办法，没有别的路， My way or no way， 争吵搞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对，
改变一个人也相当的困难。其实很多夫妻结婚以后就在彼此改，嫌这个嫌那个，
发现一个人的习惯、一个人的个性、性格是不能改的，可以装一下，但是不能改的。改变一个传统，那更是不得了。
有些教会有很严重的传统，或者说传统是不能碰的。
我在 Pittsburgh 牧会的时候，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的感恩节要在安良公所，那中国早期的移民他们有一个好像侨社一样，一个安良公所。那这个皮斯尔这个华人教会开始的没有地方，没有自己的教堂，所以借美国人的教堂，然后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要在安良公所有一个聚餐，那主要是要服侍这些安良公所里面的老人家，回去很好。但是这个安良公所里面呢，也是拜很多关公啊、土地公啊什么很多那些东西，是拜偶像的地方。那有一年呢，
我去了不久呢，过了一两年，我觉得也其实可以换一个地方啊，换一个地方，不要把这个偶像之庙跟我们都混在一起。啊，这个传统不能改，不能改。
后来改了是很奇妙的方法。那我为这个事情也是心里面觉得不晓得怎么做，因为他们的传统是这样的，几十年都在做事情，那要改的是不简单。
所以我们教会啊，或者是我们的所在，甚至于有些家庭也有传统。
那些传统呢，不能改。但是有一条路，我们没有走过的未经之路呢，我们还是比较走，还是比较走。
如果有些东西不除去的话，不把过去的拿掉的话，没有办法创新。所以呢，新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
新的人呢，我们必须要用。
有人说这个人从来没做过，就是因为从来没做过，所以我们要给他机会来训练他，让他们有机会来操练新的东西，新的环境。所以我们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啊！这条路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但是我们要凭信心来走。以色列人当然没有过，没有走过约旦河，过约旦河这件事，但我们知道他们过约旦河不是坐船过去的，
他们是走干地过去的。
好，那这条路呢，也是一条尊贵的路，尊贵的路。那跟从主侍奉神呢，是最尊贵、最荣耀的事，不是吗？
第七节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
对约书亚来说，
这是一条很尊贵的路。
怎么会忽然间过去是摩西的帮手，好像都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谁的，看到他是打杂的啊，这个当差的，现在做了 leader， 做了领导，带以色列过约旦河。那并且这些老百姓都尊重他。都尊重他，
侍奉神哈！我告诉你，侍奉神、跟从神是最尊贵、最荣耀的事。那你们都不知道我的背景，我是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也是生在战乱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在想啊，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可以做宣教的工作，是哪来的？当年那个流鼻涕的小孩子，谁理他？谁看上眼？不起眼的人，但是因为侍奉神。没有好的背，没有雄厚的，就是我的身份不好，出身不好。当然我不是政治方面的，是环境方面。约书亚也是一样，你我今天走在上帝的路上，是尊贵的，是荣耀的。
并且当以色列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知道走这条路的时候，让他们知道神同在。第七节告诉我们，也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第十一节。所以神的荣耀忽比这约书亚。约书亚在众人面前就得到尊贵荣耀，他走在这一条带领的路上就有尊贵，是一条尊贵的路。第七，这一条路是一个顺服的路。那第六节第八到十一节呢，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如此如此行。
那这个吩咐呢，是出自上帝的话语。上帝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今天我们对他们对神的话，跟我们对神的话呢，就是顺服。神要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神要我们坐下来休息，我们就休息。 华吩咐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吩咐祭司，祭司的行动是我们跟着走，我们就顺服祭司在前面带路。所以他们在约旦河东等待着过河的时候，约旦河东呈现一片和祥等待谦卑顺服的气氛，等到时机一到，他们就可以安抵彼岸。那最后呢，这是一条超远超然的路，这是一条超然的路。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啊，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也许我念一点哈。等到十三节说，等到抬普天下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丹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都过了约旦河。
他们光是念这一段圣经，我们就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景况， What a scenery， 多么奇妙的事情。我称它做一条超然的路，并不过分。他们在河中走干地，祭司的脚一入水，一脚踏到水里面，河水就立起成垒，上面的不流，上面的停下来，下面的流掉。所以在约旦河里面就有一条干地。有人说，这个美国人登陆月球的事，是这个人的一小步，可是人类的一大步。啊，这里是我们这个祭司的一小步，他脚踏的水里面，那却是得胜的一大步。在约旦河里走干地。让我们走信心的道路，我们的脚必须先踏下去。信心不是建立在过去的经历上，当然过去的经历也很有用，可以鼓励我们，但是走上帝的道路不是每一次都走一样的，每一次都需要信心，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过程。他们走过红海，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人过去他们有红海的经验，但是这些人除了约书亚跟以加勒以外，其他人都没有走过红海，所以他们说没有走过这样路，这条路你们从来没走过。那红海是祖先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但是我们个人必须要去经历上帝， 自己脚踏实地的时候，才能够知道这真是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是靠过去的经历，过去的经历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有的是那样，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定一样。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一种说法，或者有一些人讲，就是祷告医病。有的人去给人家按手祷告，哎，病好了，那下次又去按手祷告，这病又不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也知道上帝做事情也不都是一样的，这一次的经历跟下一次的经历不一样，听你的祷告跟听他的祷告，或者不听你的，所谓说不听你的祷告，不听他的祷告也不一样。这个主要的是上帝的主权。那有一大概是70年代还是80、70年代，那中国教会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吴勇长老，一个是韩伟院长。那吴勇长老大家知道他得了 cancer， 有癌症，就要看医生，开刀以后发现已经 too late 太晚了，就把它合起来。合起来以后，吴勇长老的癌症就好了，以后几十年上帝大大使用他。那另外一个人是韩伟，在差不多晚年，他50几岁吧，得了脑癌脑瘤，也开刀不久就过世。很多人说为什么上帝不听祷告，上帝不是不听祷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有的早有的晚，是上帝定的。上帝有时让我们寿终正寝，时候到了无病而终，有的上帝容许这个罪恶的世界有病患的存在。有人说上帝不要我们生病，我也觉得上帝不要我们生病，但是世界是一个有病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人跟人一样，不信的人也遭遇的，我们都会遭遇，只是我们的眼光不同，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的接受的领域不同，但是时候都是神定的，上帝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定的旨意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依靠神的心永不改变，也不是靠经验，也不是靠环境，乃是依靠永不改变的神。所以让我们凭着信心像以色列人一样，凭着信心往前走，跟着约柜，跟着祭司，跟着约书亚的吩咐往前走，走到那个地方，脚掌一踏下去的时候，河水就分开，就可以在里面走干地过去。我们信心的考验。那第二方面呢，是硬体的挑战。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接着就要去攻打耶利哥城。要攻打耶利哥城，那这个记载在第6章1节到21节。第6章1节到21节，我称这个挑战呢是硬体的挑战。在他们要去打耶利哥城之前呢，在第5章里面有一个前奏，前奏就是约书亚在那里碰到一个人一个人，他就手里面拿出了一个伸出来的宝剑然后他就拿这个是拔出来的刀，然后就站在他面前，约书亚就到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
意思说你是站在那边还是站在这边。
那这个人就是说不是的啊，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那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前奏或者有一个准备，就是说让他知道他所依靠的不是他们的势力，不是他们的才干，而是依靠上帝。
这里神就把耶稣再次带到一个境地里面，就是认识上帝的同在，得着上帝的能力，在神的面前敬拜。那敬拜是我们一切服事的开始，没有敬拜就没有服事。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就是敬拜，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从敬拜里面出来的。
很多人在教育热心的侍奉，但是没有敬拜。那敬拜就是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事有一天会枯干，有一天会软弱，有一天会放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服侍一阵子就不干了，
因为太累了，
做太多的活动，太多的事情，而没有敬拜。约书亚要去攻打耶利哥城，这是一个大的工程，这是一个大的征战，这是一个硬体的挑战。但是神给我们看到，你要先看准，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要敬拜，得能力，有神的同在。
所以到第六章的时候，
他们就来到要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
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城门紧闭，无人出入。那如果城门是打开的，
很容易进去，
但是关闭的。讲到这个关闭的时候，想到传福音也是这样子，有的人呢就是心门紧闭，你跟他讲什么他不回应的，他不反应的。那这种人呢是非常难的。什么人比较容易呢？就是跟你争吵的，跟你辩论的，不同意你，跟你反对的，你讲一个他吵一个，讲一个他反对一个，他跟你争论。这种人最后都信主了，因为不是我们的本事，是神的道。他越去辩论的时候，他就打开了，他愿意讲就打开了，就进去。这个地方是很困难，城门紧闭，这个实体啊，这个跟传福音是类同，但是不，这里讲的是城门紧闭。
但是呢，当城门紧闭的时候，我们需要攻以色列约书亚去攻克这个城的时候，他有一个肯定的把握。
因为这儿有哈，肯定的把握，那就是他的把握是什么呢？他抓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话语的应许，神话语的应许。那这两天大家已经
可以注意到，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强调的就是他的话。第二节说，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呐，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第一节是城门紧闭，无人出入。那这个坚固的营垒，怎么样可以打进去呢？
第二节说：“这个我已经交给你了。”
已经完成的，昨天我也讲到的，上次说这个已经是你的了，都交在你的手中。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也要做的，神的话，神的话这样说，他怎么说，他就要怎么样成就。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有一天耶稣说跟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忽然间海里起了风浪，啊，甚是危险，船又满了水。啊，门徒就紧张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呢？后来这耶稣就起来，就阻止风浪，风浪就停了，然后他们就过去。耶稣说：“小心，你们的信心怎么小了？”那前面说什么？前面耶稣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那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的时候就可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已经都交在。所以我们有肯定的把握。第三呢，是讲到全民的合作。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啊，兵丁祭祀百姓个人啊，用这些词来讲的说，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体的事情。那在以色列人这个情况这个个案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参与。但是今天在教会的情况呢，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全体总动员。那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一个教会是全体总动员，能够动员80%已经不错了。一般的教会是动员20%。有一个 theory， 一个理论，就是说20%的人服侍80%的人。20%，80%，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的商人叫做 Pareto， 他呢在去研究这个做生意的时候，他在超市里面发现，超市里面20%的东西是很畅销的啊，卖得很好的，那有80%的东西是摆样子的，那所以有的罐头呢，在这摆了几年。都没有人，上面都招灰尘，没有人买。但是呢，那个蔬菜啊、水果啊，天天买，天天很多人。新鲜的鱼啊，天天有买。那这个是20%来维持这个店做生意的，80%呢在摆样子。后来有人就把这个引用到教会里面来。他做调查就发现了，教会也是这样，20%的人服侍80%。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一般的教会是他们做的研究，20%人呢、在那里忙得要死，有的人一人身兼3职5职，有的人就是坐着袖手旁观，就是来做礼拜。礼拜天就来教会坐一坐，坐礼拜，坐完了就走了。所以你要去服侍他，然后服侍这样，就被服侍的人不光是在那被服侍，还要抱怨。你煮饭给他吃，他还嫌太咸了，太淡了，没味道，太多了，太少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怎么天天每个礼拜都吃鸡？很多很多 complaints， 那是就是那些不做事的人。全民呢，全体总动员。那我是教会里面也在推动全体总动员，但是心里面总是有个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的。但是我们感谢神，耶利哥城怎么会塌陷？这里告诉我们是全民合作，兵丁祭祀百姓个人。第三节到十一节那个时间点呢，全部都去参与。第四，他们有坚毅的忍耐，有坚毅的忍耐。 要是大家读过这个约书亚记，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他们神吩咐约书亚说，你们要饶这个城七次啊，前六天呢每天饶一圈啊，每天饶一圈，去走一圈，那这么大队伍不晓得多少人，走一圈回去。那第一天大家去走的时候，可能还觉得挺新鲜的，走一圈。那第二天去走的时候还可以。第三天的时候就说，哇，已经走了三天了，有什么用？怎么会改变呢？有的人可能会抱怨，不过圣经没有记载他们任何人抱怨。所以那这里就看到，第一天走一圈，第二天走一圈，第三天走一圈，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每天去走一圈，走完了以后就休息了，去打篮球啊，去玩。第七天呢，第七天要走七次，然后七圈。我不是科学家，所以没有做这个研究，不知道这个耶利哥城有多大，走一圈有多少时间。我现在运动了，有时候跟师母运动，就走我们那个住的那个邻居了，走，当然你要走大圈也可以，但是走我们那里大概两个多 block 的这个方块的，走一圈呢是15分钟。走一趟是15分钟，那一天呢，一次呢走2圈到3圈，就是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走了也觉得挺累的啊，天天走就好，天天走就好。他们也是要走6次，第七天走7圈啊，最后走完7圈的时候，他们一起大声喊叫，吹喇叭。然后城墙就塌陷。他们一共走了多少次呢？一共走了13次。啊，这个是啊，忍耐。这个有人说这个是他们的祷告，他们一面走。现在有些人 walk prayer 就一面走一面祷，而且他们一面走一面祷。不是走一圈就好了，不是走两圈就好，走了13次。今天你我等候神或者祷告也是一样，不是祷告一次就上帝垂听了就成了，有的时候有啊，有的时候有，有的没有，有的很长。有一个神所用的人叫做George Mueller 啊，穆勒先生，他是开孤儿院的，他有信心。他说孤儿院里没东西吃，他就祷告。哎，祷告完了以后，就有人敲门，敲门就有一个卡车在外面，就送了一大卡车面包给他们。刚好那天没东西吃。那最近我发现有些面包店呢，我没有问他说，你这个 bread 你这个面包卖不了怎么办？他们说，哦，我就给 charity， 给一些这个福利机构。所以虽然是一天，他第二天不可以卖嘛，所以不能隔夜。送给这福利机构去吃，但有的地方是快卖，本来是1块钱2毛钱卖，就把它卖掉。所以穆勒很有信心，养这个孤儿院，有时他自己没有钱就祷告，也不去跟人讲，就祷告，然后这个东西就送来，所以几十年如一日，上帝供应他。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信主，祷告了54年。当他死的时候，他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他死了以后朋友信主。我们走神的道路要坚毅的忍耐，不是一圈就完，不是两圈就完，不是三圈就完，要4圈、5圈、6圈，
七军，七七。
当然，圣经里面讲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完全、完整。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上帝创造天地是七天啊，七是说完整的。那在意思是说，我们等候神，我们做神的事情是要坚持到底。
如果坚持到底，就会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也不能够规定上帝的时间。今天有些人祷告是吩咐上帝，上帝啊，你一定要帮我做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要上帝是我们的牙医，
不是牙医，是牙，就是仆役啊，
仆人的我啊，像我们的仆人，听我们的，你要这样子，我要这样子，
就是小孩子跟父母的，要又哭又叫的，要吩咐父母这样做事。而
上帝不是这样，我们是顺服他。听从他，
他有至高的权柄。为他们这样的坚毅的忍耐，他们就可以唱出得胜的凯歌。
得胜的凯歌。第十九页，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啊，不是第十节后面。”这样，十一节这样，他们啊，他是要我刚才看的经文在哪里啊？第十五节搞错了，第十五节啊，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就照样饶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饶了七次。到了第七次，他们吹号的时候，百姓就约书亚就纷纷摆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墙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呼喊城墙。就把他们就发出得胜的凯歌，坚持到底，坚毅的忍耐。好，那耶利哥城墙攻塌陷，约旦河跨过去了，好，一胜再胜。
当人一胜再胜的时候，
可能就有一个很得意的情况。那接下去呢，就是要谨防备的，
那就是犯罪。犯罪。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到十点，就犯罪。第三个题呢是群体的挑战，群体的挑战。
我们个人的生活呢，会影响全体的生活。这个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会看见，我们个人影响全体。
那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也面对着这个群体的挑战。在整个的教会生活里面，
在整个的以色列民当中，怎么样不因着我一个人连累别人。昨天下午我用个例子，就是那个蒲公英啊 ，dandelion。我们一个人的 dandelion， 我们一个人院子里面的一颗蒲公英，容许它成长的时候，它开花、结果、散播它的种子，就会影响你的左邻右舍。第七章里面讲的是亚干的故事。亚干的故事第一节给我们看到说，一人之罪，众人之累。一个人犯罪，就连累了所有的人。以色列人因为亚干犯罪，整个的以色列人都受到牵连。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胜负的关键在主。打仗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耶利哥的得胜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后来我们知道，在埃城的时候，他们又去打埃城的时候又失败了。那打埃城失败呢，不是因为他们人少，因为圣经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人多人少。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耶和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换句话说，是神在那里征战。基甸可以用300个人打胜仗，他征召了32000人，用不了那么多人，300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人在神的面前的不义，必须要受到不义的刑罚。因为这个埃城的失败怎么搞的，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很少几人就可以的，结果打败了仗，圣经说众民的心就都效仿。然后对约书亚来说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中国人说败军之将岂可言勇，这个时候去打仗，前面过河神做的，他们就跟着走，约旦河就是绕圈子然后喊叫城墙打仗。那现在呢，是去打仗，打仗呢打败了，打败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很哀伤。第6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面前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所以很难过，为什么？怎么搞的？约书亚向上帝祷告，第7节跟到第9节，他有点后悔啊。第7节说，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上，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打好。主啊，主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和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灭绝。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约书亚这个祷告是很丧气的祷告。所以我们可能会问说，有大将之勇的人岂可有小人之见呢？但是人还是人，所以他会抱怨，他会后悔，他会气馁，他会恐惧。伟大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伟大的人，经历神的人，也有不明白神为什么容许这样事情发生。好在约书亚知道有一个争胜的关键，就是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神的名，神的荣耀，神是要为他的名他的荣耀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神也容许有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些人的败坏，人的软弱，人的失败，然后让我们把人从人的眼光上转移到上帝的身上。历代以来教会有许多丑闻，教会有许多软弱，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有软弱。 都有失败，都有问题。
我有一年去使者的大会听一个牧师讲道，他就问一个问题说，哪一个教会没有问题的请举手。我差一点举手，后来想想还是不举吧，免得只有我一个人举然把我标出来，哎，问我你教会怎么样，所以本来想举后来没举。回到教会去，有一次讲到我就提到说，我觉得教会不错啊，很好啊，差点举起来，没就没举。后来我就收到一封黑信，收到一封匿名信，我是打字的，所以不知道谁。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很多马里兰圣经教会的缺点，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哦，原来你会看到这些，但是写信这个人没告诉我他是谁，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沟通。那就让我谦卑了，我本来以为教会没有问题，但是每个教会都有失败，都有。当我们看教会的时候，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不去了，我不要了，那所以有人就跳，我换教会嘛，换来换去，这换来换去都差不多。有人说这个教会本来挺好的，你一来就坏了，对不对？所以那我们都有软弱，耶稣亚也有软弱。耶稣亚这个祷告，你看又抱怨神，又抱怨人，又是怎么样，又灰心，又丧志，又后悔，又气馁，说早知道我们在那边，过来这边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他想到神是为他的名，
这个神为自己的名，对我们一种来说，你为你自己不是。上帝是至高至圣，不需要我们人加给他什么东西，他就是圣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你不尊的话，他就不圣。
他已经圣到至高至上，没有再去的地方，只是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尊重他是至高至圣。所以愿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尊敬你这位至高至圣的神。不是我们尊他就圣，我们不尊就不圣。中文说有信神有神在，不信就是一个泥胎，是个泥巴。不是的，上帝的存在不是因为你信他存在，你不信他就不存在，你信不信他都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是自有拥有，不是你加上去的。当然我们人有软弱，耶稣亚有软弱。耶稣亚说你为你的名要怎么办，你的名要在全地被称扬，全地的人都要信你是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神为他的名要做他要做的事情。然后下面我们看到亚干犯罪，暗中之罪神知鬼晓。不要以为说我偷偷的，人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什么都没看见，我自己来拿，偷这个拿了当孽之物，因为没有人看见。但是我们暗中之罪神知鬼晓。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宣教士到教学校去教英语，说去跟他学英语。后来他在教会开一个青年团契，就去参加青年团契，然后有时候去他家里面Bible study， 然后有时候帮他做点事。有时候他要我说，哎，Jonathan， 你帮我扫扫地，我说好，就帮他扫地，木板地，扫到最后呢，用那个叫什么镯子、簸箕，就帮他把那个灰给他扫。怎么扫来扫去呢，那个不平呢，就剩下一点就扫不进来，所以我就看一看周围也没人，我就把它扫到那个桌子底下，那个书架的底下。我正在那扫的时候，把它刷到桌底下，哎，这个宣教士忽然间出现，他就说 Jonathan， 他就叫我，他说 That's not the way to do it， 他说那个不是应该做事的方法。那我以为没有人，我有人他在我绝对不会那样做啦，所以他不在我也没有人看到我，所以反正拿不起来怎么这样的。你看那是我才年轻十几岁，到现在还记得。所以你这个暗中之罪呢，神知鬼晓。人不知道，神知道，你知道。
当你知道的时候，你 forever 不会有平安。犯着罪不认罪 forever 不会平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亚干犯罪，亚干暗藏当月之物的时候，他以为人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他自己知道，还有魔鬼知道，他是被约。第十一节啊，犯罪是取了当灭之物，他是被咒诅，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转背逃跑。啊，这个咒诅不光是他一个人，连累了整个的以色列人，然后他们背弃，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从第十节到十五节讲到亚干的犯罪逃不掉，所以他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当然圣经比较写的详细，那我只是好像大纲这样的跟大家提一下。第五点呢，是要他要清除罪恶，免去连累。那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主要讲到说，这个罪呢会追上你。在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说，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吧？时候未到，只要时候到了，什么都会出来。犯罪也是一样，犯罪如果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因心里哀恨而苦，骨头枯干啊，里面不舒服。另外一个呢，罪会追上。我们英文说 cover up， 这个大卫犯一个是犯奸淫的罪，他就 cover up， 是不是 cover 一个，再 cover 一个，再 cover 一个。盖不住的，最后全部都掀出来，你的罪会追上你。所以约书亚向亚干说，我儿啊，你要为神的荣耀，为神的荣耀。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教会的大复兴呢，是认罪开始的。94还是95年美国辉腾大学有一个大的复兴，星期四晚上他们有一个聚会，是祷告会还是一个聚会，那就有学生起来开始认罪，那一个认罪接着一个又认罪，接着一个认罪，几十几百好像学校几千个学生都在那里一个个去认罪，结果那天晚上都没有去散会，没有散会，继续下去，第二天就好几天。然后女儿那个时候在辉顿读大学，那儿子就去看他姐姐，也碰上了这个机会。那我们自己感觉说，儿子呢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辉顿的这个大复兴，他的生命也有改变。他回来对我们青年人有这个rebellion， 他不是很明显的背叛，但是有一点背叛。回来以后感觉他不一样。怎么开始的？是认罪。所以约书亚说是为神的荣耀呢，劝他认罪是为神的荣耀，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罪认出来的时候，罪倒空的时候，神的灵神的恩赦免我们的时候，那是神的荣耀。神接纳每个犯罪的人，每个犯罪认罪的人，所以是神的荣耀。然后我们看到罪会连累，罪会蔓延。那明知故犯的罪必须要受惩罚，那个人的罪呢会连累到全家的人，或者说全国的人。所以处理这个群体的挑战，就是罪的问题，约书亚所面对的这个大的挑战。最后亚干被打死，
罪从他们中间除清，然后他们再去攻打埃城的时候，就是大大的胜利。
有人说我们怎么样来test 来考验一个人的品格test of character。 一个呢是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么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当灭之物金子银子袍子这么漂亮的东西，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做什么，就会看你的品格。有的人喜欢贪小便宜，有的人喜欢顺手牵羊，这是表明一个人的品格。第二呢是人 people， 那有的人呢会称赞你，人的称赞也是恋人，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当人都称赞你的时候你要小心。有一次 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讲完道以后就下台，那就一个 老太太就走到前面来，就谢谢Pastor Wesley 你讲的道太好了。因为威斯利说你是第二个人跟我讲，老太太就觉得我是第一下我一下台我第一个来跟你握手，他说魔鬼早就跟我讲你是第二个人跟我讲。People 会考验我们。第三个，自我失败，我自己，其实人最大的问题是自我。Test of your character， 一个环境、人跟自己。好，那这一课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要走神的路，走神的路要有信心，走神的路要有同心，走神的路要有爱心。那这也是我们这三个软体的挑战、硬体的挑战跟群体的挑战。软体的挑战是过约旦河要有信心，他们一起走过，跟从神，跟从约柜，跟从听从约书亚的吩咐。那硬体的挑战是要有同心，大家一起全民围攻围绕这个耶利哥城转十三次，一起转同心。然后走神的路要有爱心，这个是群体的挑战，你要顾念，要想到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会犯的罪会危害他们，危害整体，危害教会，甚至于是很长的时间。教会里面发生问题不是一两年，几十年人还会记得，神的名会被羞辱，为着爱神，为着爱人，为着爱教会，我们要慎重自己的言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过约旦河，攻打耶利哥城里面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学习走这一条神你所为我们所定的道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我们没有人能到父面前。今天我们来到你永生神的家中，走永生的道路，感谢你，赞美你，给我们真是能够有信心、有同心、有爱心，同奔天路，见证上帝你的荣美。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